深思写信系列第二期，夺回魔鬼所偷走的第一部分。欢迎大家回来，我们将继续学习神的话，关于神子显现。我们已经学了几期，很快接上之前所学的。我们今天要看夺回魔鬼偷走的东西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实际上将不得不把它变成几个部分，或至少两三个。但我们要先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，我们很快就会说到，趁着你翻的时候，我先快速讲几个点。首先，当神想在地球上完成某事，神先会把那个东西带给人类，然后给那个人传讲他的责任，往外传，扩张出去。所以神先把一个启示给一个人，通常会给一个人，专门由他带出来。有时候那人不愿承担，或者他接受了，出于某种原因不敢传播出去，那么神会把启示给其他几个人，通常神分发给听命并且渴慕的人。但神总是会用一个人把启示完整带出来。我们在摩西的生命中就能看到，我们在大多数先知的生命中能看到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怎样试着把信息带给一个人，由他们决定。连摩西也不想要，神必须说服摩西，告诉他，你哥哥会从旁边帮忙，他将成为你的口，就像我会用你成为我的口。最后摩西同意了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神给一个人一个启示，那人必须愿意接受，对此敞开。然后神给那人，我应该说神给那个男人或女人。凯瑟琳·库尔曼说过，他不是神的第一选择。神其实先去找了其他几个男人，他们不肯接受挑战，而他愿意，神就使用他。他甚至不是神的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或第五选择。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神遍查全地，寻找某人可以倾注。神有时不得不继续寻找，找到有胆量敢说的人。所以首先神把启示给一个人，然后给他传扬这个信息的责任。这本身就很神奇，因为神把责任给人，对他说，现在你去传播他，让信息传在世上。神就给了那人，那人负起责任。我补充下，我在这说那人有责任，我并不是说神退后了，什么也不做。神给他们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东西，神也使人们被吸引过去，帮助传播信息。所以我说的不是，神说，好了，让人接受这个，就把那人踢出去，别让他自己做。事情不会是这样，而是那人也愿意与神同工，他被给予责任，召集有耳肯听的人，他们可以帮助传播信息。最终的计划是，这个信息形成运动。神不是只顾信息，他意在运动，他试图传达信息到一个人，在那人生命中行出来，然后让他们传播信息。当人们看到这个信息在传递信息的人生命中显出来，到那个时候，他们会说，对，这就是我需要听的信息。所以这些至少是前三步。现在第四步是，这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。通常当有一些情况，神想要传达给全世界，尤其是基督教会，我用的都是通用的词，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新约现象，旧约也是。所以我试图将所有这些放在一起，不带具体所指。但要记住一点，借着神在全球推行的运动，特别是现在，在整个基督的身体，在整个教会，敌人总是试图阻止。务必记住这点，不管你是哪类教会历史学家，都可以看出来。我在这里也做一个声明，直言不讳地说，神先前的每次运动总是试图扼杀神的下一步行动。一旦生成神的下一场运动，神先前的运动似乎总是要打压并扼杀它，不许它存活。通常是因为当神需要采取下一步行动，其他运动已经死了，本身已经停止了， 变得固化僵硬，陷入传统和类似的东西，这样受撒旦的影响越来越严重。我知道这话很重，但新的行动是新鲜的，从神而来。神意在推进一些事，旧的行动已经僵化，心态上不肯推进，像是想要推进只能通过我们那种心态，这不是神的心态。所以现在我们想转变方向，这还是铺设。当我们谈论如今的行动是正在推进的，我也会往回说，让你看到敌人如何试图阻止他。好了，希望现在你已经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，像我所说的，我们正在讲神子显现。我们在谈做神显现的儿子意味着是什么，但有些事你需要注意，还有具体该怎么做。你回头把马可福音第四章整篇读下。马可福音4章14节开头说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如果你来读全篇，他在说的是撒种的出去撒种。耶稣在此解释这个比喻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，你就明白不了有关天国的一切。你来研读这个比喻至关重要，我们之前研究过，你可以找来学。但我希望你看到，首先，撒种的出去撒种，种子就是道，这就是撒种的所撒的。事实上，就在今天早上，我想到这个，我意识到，我是撒神之道的农夫，我不是养圣牛的牧工。你可能也要想想，可别做一个养圣牛的牧工。我知道很多牧师都是养圣牛的牧工，把他们养大，喂他们吃的，使他们发胖，全都专注于他们的圣牛。我们不能那样，我们必须做撒神之道的人。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4章14节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第15节，那撒在路旁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我想要大家留意一下。做个声明，引起大家重视。我们在讲敌人如何试图阻止一场行动。要知道，我不是在高举敌人，我希望你晓得他的诡计，我想要你知道他想做什么。我不强调他，我们不是老要提到他，我们把他视为战败的敌人，同时我们也承认。假如你不了解他的诡计，不懂应对，他会是一个危险的敌人，所以你要明白，你不是对他置之不理，因为他会尝试杀死你。所以我们想要确保我们没有散布恐惧或类似的东西。我们是胜利的一方，得胜了，他已经战败，我们要推行他的失败。我只是说，你就是不能相信他，一旦你像耶稣那样把他打倒，他不会试图反扑，他被彻底摧毁了。完全失败，但同时那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接受了失败。好，请注意马可福音4章14节到15节，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所以你该注意到，撒旦会攻击。要知道，是为你听到的这道的缘故，没有那么多针对你，他真的不太在乎你，是神在乎你。敌人想做的就是确保神的话，那撒在你里面的神之道的种子无法结实。他想要从你里面拿走，清楚，他不想要那种子能生长结实。所以他来了，为了这道，为了你听到的道。要记住这点。敌人是为了你听到的道而来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通常，如果你听了有关医治的信息，紧接着，有时你会生病。这就是敌人做的，试图来偷这个道。让你忘掉医治，你会说算了，神的属天医治一定没用，我都病了，我才听到医治的信息，那就是敌人通常会做的。你通常能准确的预测，如果你听到任何主题的信息，一个星期左右，你就会有机会要决定是否相信该信息，因为敌人会企图来偷这个道。了解这一点，你就能建立很好的防御，不是说期待会来。而是建立好防御，这样当敌人来了，他会意识到 最好别白费功夫，因为你对那信息坚信不疑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刚才谈到的模式，神如何将启示给到一个人，然后他们负责带给其他人，其他人去传播它，让它成为一个运动。让我们看看是否有一些新约中的例子。当然有，我们有耶稣，他有启示，他有智慧，他是道成肉身，他带来了一个信息。他召聚了12门徒，把他们聚到一起，呼召他们。他说：“我呼召你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所以他拣选他们聚到一起，他拣选了他们。他不光说来跟随我，他还在他们里面复制了自己。他说：‘我一直在做的，就是教导、传道、医治。现在我来教你，现在我要你出去教导、传道和医治。’”这就是他做的。注意，耶稣是在复制自己，因为每个种子都各从其类繁殖生长。耶稣是那种子，我们得以重生，就是出于不朽坏的种子，就是神的道，都是相通的。12门徒以后，我们注意到，耶稣还征召了另外70人，我特意用的是"征召"这个词。他征召了另外70个人，来看他用这70个人做了什么。他差他们出去做什么？教导、传道、医治，同样的事，没有区别。让我们往下看，在五旬节那天，一场运动开始了，真是非常奇妙。注意这里的模式，这场运动始于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在五旬节当天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在五旬节这天，运动开始了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，彼得医治了瘸腿的人。它是公开做的，引起了很多关注，这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。有人收到启示和信息，然后往外带，这就是彼得所做的。他正在传播消息，并引发运动。注意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运动开始，《使徒行传》三章彼得医治了一个人，把信息传开，众人跑向他，他开始向他们讲道。来看《使徒行传》四章，你必须记住。有五旬节，也有《使徒行传》三章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五旬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三章，彼得治好那人。这几件事发生时间很靠近，可能就在一周内或者几天内。到彼得医好瘸腿的人，相差几天没具体说。所以，我们有《使徒行传》二章、三章、四章一节，都是一连串的。就在这个运动开始，得到公众的关注，开始有各种事发生。在五旬节那天，众人得了救，受了圣灵的洗，说起方言来，有各种事发生。但是现在有人得了医治，这是件大事，因为那是证据。要知道，方言很好，很奇妙，但人们也有一些异议。人会说："哎，你只是编出来的，你只是说胡话，编出声音来。"但瘸腿的人，你不能否认，生来就是瘸腿的人，你否认不了，所以他们必须做点什么。所发生的就是，当这道在五旬节那天撒在使徒心里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三章，你开始看到这个道从他们里头出来，他们开始行出来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四章，紧接着，逼迫开始了，因为敌人立刻来，要偷撒在他们里面的道，迫使他们停下。为什么有逼迫？因为这个道的缘故。仇敌试图让这道停止各从其类繁殖生长，所以撒旦立即攻击。注意他所做的：首先，他攻击信士、传这话的人，试图抓住他们。他做了什么？把他们抓进来，鞭打他们，不许他们奉这个名传教。他企图要拦下信士。要是你注意到，我不会花很多时间讲这个，你可以去看书、去看手册，对照我们其他的教导。但我想强调这点：通常会发生的是，在信使教导信息之前，仇敌先去到他面前，试图说服那个人："你什么都没有，没什么可讲的，你错了，你就不该讲道，怎么都是不对的。"早在信息公开传讲之前，仇敌甚至先找上信使，要偷走撒在他心中的道。 假如信使能够保持坚定，开始传讲信息。当人们聚集过来，仇敌开始对信使做一些事，使其他人看到他所经历的，就说："我可不想像这人一样，你看看吧，他得经历这么多事。"你可以一直看到这种模式，这就是敌人做的。首先，他试图阻止信使，让他不信自己能讲信息，然后他尝试摧毁信使，作为其他人的警戒。我们甚至能看到相关的经文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他使用对耶稣那样完全一样的策略。他对耶稣做了什么？一等到耶稣由施洗约翰受了洗，他被带到旷野做什么？受魔鬼试探。魔鬼说了什么？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什么意思？魔鬼试图从耶稣心里偷这个话，他想说，你真的是吗？清醒下吧，怎么可能你真是神的儿子？很可能是你脑子里编的，没准你就是有点疯狂了。要知道，这很可能就是耶稣在想的，因为他的家人一度也以为他疯了，还说他是癫狂了。仇敌把这些想法放在你里面，把这些想法放在你周围人里面，他们开始说这些话，就会影响到你。圣灵带耶稣进了旷野，仇敌做了什么？仇敌开始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做这个；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做那个。仇敌知道耶稣是谁，同时耶稣也知道自己是谁。每次耶稣都用神的话打败他，神的儿子就是这样战斗，用神的话作战。耶稣拿起神的话，不管仇敌投来什么，他用神的话回应。注意，如果仇敌阻止不了信使，接着他要做的就是降低信息的可信度，他设法让人开始说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那不可能是真的，这要是真的，为什么人们还没开始讲？这要是真的，凭什么你以为就你有这个启示？所以他们开始在幕后有小动作。如果他能的话，他也会换个法子，降低信息的可信度，证明他是错的。如果对信使本人的工作失败了，他就设法降低信使的可信度，所以他会开始尝试提出指控。再说一次，他对耶稣做了什么？他对耶稣提出指控，人开始说："哦，我听到耶稣说他可以做到这点，他可以3天之内拆毁圣殿，再重建起来。"那是误导的话，耶稣指的不是圣殿，而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一遍又一遍，耶稣被指控一些事，是他从未做过的。他受到指控说他违反律法，其实他没有，他只是违反了当时宗教领袖的传统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敌人会来指控，为什么？他是那控告弟兄的，这是他的本职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那是他试着要对耶稣做的，他试图让耶稣失去可信度。就在一开始，他们说，要知道，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是谁。给人一个错觉，耶稣实际上是非婚生的，说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。所以他们把所有这些指责抛向他。然后，每当他做了他们否认不了的事，他们开始说，没错，他是做了这些事，但他是靠魔鬼的力量做的。所以敌人重新倒向，开始设法说，这不是很稀奇吗？魔鬼控告耶稣是靠魔鬼的力量做事，因为他以为这会改变人的想法，可见他有多卑鄙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运动继续前进，你总是可以预料到，这就是仇敌要做的，设法让一个信使不信自己的信息，没成功的话，他会尝试降低信息的可信度。要是这还不能让人远离，他就转来降低信使的可信度，他会设法提出指控。我来给你另一个例子，我们知道五旬节那天，当时大约在公元33年，然后大概2000年后的1901年，我们有了五旬节极大的浇灌，它开始传播出去，传到整个美国，是神的重大举动，要把圣灵的洗的真理重新带回教会。所发生的就是，突然间仇敌开始说，哦，那是属魔鬼的，方言这种是从魔鬼来的，五旬节运动是出于魔鬼。他用一些非常有声望的人说出这话，这就是仇敌设法要做的。当他无法拦下这些运动， 他就变了法子，用虚假指控攻击信使，那就是实际上发生的。事实上，我就证实过，可能大家听过查尔斯·巴罕，他被指控在圣安东尼奥做了某些事。我查了历史，查了相关，和认识他的人谈过，我甚至跟他的儿媳谈过。我还有一封签名信，是人实际用来密谋向他提出虚假指控，降低他在当地的可信度，全都是虚假指控。很可能你听过这故事，要是你读过历史书，还会告诉你相关的指控等等。然而，他们都被证实是假的，但那部分从来没被历史书记下来，这很稀奇，因为仇敌设法抹黑他，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有效。有几个人因为这些指控，实际上离开了运动。我说这些的原因是，他们对耶稣做了一样的事，他们今天仍然在做。耶稣说过，牧人会被击打，羊就分散了。仇敌知道这个厉害的策略，而且仍然有效。仇敌没有新东西，他仍在用同样的老法子。神岂是真说，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说白了，都是神岂是真说。耶稣听到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紧接着，魔鬼就说了这话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魔鬼马上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？神刚发话说了，你是我的儿子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这就是魔鬼要做的。所以你必须明白，要能坚定的抵挡。你可以留意一下，有些指控针对事工、传道。”还有普通信徒，你必须意识到，我们是有爱的人，是哥林多前书13章的真人版。我们凡事相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我们相信最好的，我们相信人最好的一面。很奇妙，在我们美国的司法系统，理应看你是无罪的，直到被证明有罪。至于教会，我们甚至应该加倍，假如我们听到指控，我们应该说不，要知道，直到我能证明，我不会信的。事实上，我现在就要为那个弟兄祷告，持续为他祷告。就算那是真的，即使他真是那样，我要祷告他能悔改，被挽回过来。你成为爱，因为我们是爱的儿子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我们要爱，我们相信人最好的一面，我们应该期待人最好的一面。正如我说的，这必须是我们默认的立场，自然而然就是不信指控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是控告弟兄的，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信指控，我们相信弟兄。事实上，有一个弟兄受到指控，确实有错，我认识他。每当我听到有人打电话跟我说：“嘿，你的朋友什么的，我们不是亲密的朋友，我见过他。”谈过几次话，我对他足够了解，能联系得上他。这人说的是你的朋友这个样，你该听过。我就说没有，没听说。但很快的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，我自动认为不是。但我也马上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，我会支持你，帮助你，和你站在一起。要是你需要什么，如果你需要跟人说话，需要祈祷。任何需要，我在这里，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。最后发现指控属实，但这不会抵消我为他祷告的意愿。直到现在，他为基督的身体做了很大的贡献。不幸的是，现在他也带来一些很大的破坏。通常魔鬼不会让你倒台，直到你有足够多的追随者。当你有足够多的追随者，你被推下台。就会给基督的身体造成很大的撕裂。通常这时，魔鬼就会出这种牌，一直等到你到了那个地步。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事情，好叫我们能彼此祷告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成为像哥林多前书13章5到7节所说的：“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”我们不该看这些人是邪恶的。不该信这些人的邪恶。第6节说，不喜欢不义， 所以我们不该听到某人跌倒就很高兴。我们不管他是否在完全不同的教派或不同的属灵状况，我们绝不该为此感到高兴。我们应该只喜欢真理，我们应该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相信最好的一面，凡事盼望，盼望这些控告或指责是不实的。我们应该这样，也要凡事忍耐。事情发生了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，向着那个弟兄姐妹，不管是谁，受到指控说是堕落了，不管他们是否无罪，我们都是试着挽回。在基督身体里的管教总是意在挽回，他可能需要停止人参加团契或是什么，但总是致力于挽回。挽回是出于爱的心，所以我们应该一直从爱人的角度出发。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事，以便我们知道如何得回仇敌试图偷走的东西。我要先停在那里，因为我们来不及继续讲，这些课程只在为你提供一些要点。我希望你从一开始就能领会关于神要怎样开始一场运动，然后仇敌怎样试图阻止这场运动。我们务要坚固，继续向前，进入神的运动。要记住，你是从神而生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新造的人，全新被造的人，在新创造的里面，你是全新的物种，这个新物种称为神的儿子，所以做神的儿子。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见。